第十七章的，那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七头十个角的兽，它的奥秘是什么？那就是敌基督到底是谁？那么根据天使的解释呢，就是这个七头呢是代表七山，七山呢，就我们说过，因为罗马就是七山之城，所以这里有个地图是罗马的地图，是古罗马的地图，不是现在，现在比这个大得多了。那大家如果去过罗马，你就知道，那么刚好有七座山就在这里，所告诉大家就是七座山，那么这个七座山呢就代表罗马，我想就很清楚了。但同时呢，又是七个王，所以代表罗马帝国的七个皇帝。因为敌基督呢是从复兴的罗马帝国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七个皇帝其中的一个。那么根据圣经呢，是五个已经倾倒了。那么这五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倾倒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自己自杀，就是被别人杀的，所以他都是不得好死的这五个皇帝。那么同时呢，他们身上有亵渎的记号，亵渎的名号，所以证明说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神，或者别人尊他们是神。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找出五个皇帝来。那这五个皇帝就是一二三四五都在这里。那么然后现在有的就是丢米仙，那么第七个就是敌基督，但第七个也是第八个，因为什么？因为第七个他来的时候是短暂存留，后来呢他身上有刀伤。刀伤的意思就是说有人要刺杀他，结果他就死了，他的确死了。然后呢，结果他又活过来了，给人觉得好像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说第七个暂时存留，然后那个时候呢，无底坑里有一个灵就进来了，就进到第八个里面，所以给人的错觉呢，觉得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就迷惑了很多很多人。所以敌基督是第七个，也是第八个。我想详细的我们不说了。那么这个四、这个六个皇帝呢，我们这都是用铜币，都是铜币的。所以从铜币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大概这样。所以这是前面这一部分的图。那么后面我现在重点重在下面这两个图，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特别提到这个这个巴比伦呢，最早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巴比伦的开始是开始尼禄，尼禄可以说是巴比伦的一个国父，最早就讲到巴比伦，因为我们讲的十七章跟十八章是讲的巴比伦，十七章讲的宗教的巴比伦，然后呢十八章讲到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那讲到宗教的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圣灵就提醒我们，最后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因为巴比伦代表世界，那么当初的世界是什么情形？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那是巴比伦，他要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他们要造巴别塔，说我们联合起来抵挡神。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就在尼禄的底下要统一成为一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在敌基督的领导之下。全世界要成为一个一样，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就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所以创世纪是阿尔法，这个启示录是欧米伽。当你看见欧米伽的时候，你一定要回过头去看这个阿尔法，就当初在创世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我们想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知道说，所有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从巴比伦开始。不过巴比伦这个世界很复杂，第一它是宗教的世界，因为巴比伦带来混乱，带来偶像，他们用偶像取代了神，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巴比伦的宗教。那第二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政治的巴比伦，因为这是世界最早的帝国，最早根据圣经最早它的国父叫尼禄，所以第二点，所以这个世界有政治的一面，有宗教的一面。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特点在哪？巴比伦特点就是他很会做生意。我们讲过了，这个犹太人呢，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这所有商业这些东西都是从巴比伦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所代表的世界是很丰富的世界，那么整个的世界握在三恶者手下，就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啊，因为巴比伦代表宗教，宗教什么？宗教是模仿，宗教是是模仿福音的，福音给我们神所创造是石头，结果巴比伦呢没有石头，他只好拿砖头来模仿石头，这是假冒的。那么还有宗教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来寻找神，从地上要爬到天上，所以巴别塔。但是福音呢，乃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永远是对抗的。最早是两棵树，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然后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一个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以前，巴比伦一定要倾倒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的17章、18章就是讲到世界的故事。那么讲到这个最早，那最早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中心呢，这个整个世界政治的中心在哪里呢？是在巴比伦。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等到巴比伦帝国兴起来，等到希腊，或等到这个波斯帝国兴起来，等到这个希腊大帝国兴起来，他们三个大的帝国都是以巴比伦做首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撒旦呢要组织这个世界，要来控制它，它以什么来做中心呢？是以巴比伦来做中心的。但是慢慢，那这个中心当初是文化，是宗教的中心，是经济的中心，也是政治中心。那么慢慢的，等到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因为他的国家分成四部分，四个将军瓜分掉了，那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就慢慢就没落了。那虽然这样，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慢慢的就从巴比伦后来就搬到别加摩，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别加摩教会撒旦的座位。那么他记得吗？前不久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跟着保罗行踪走，我们到了别加摩，你在山上啊，原来在那个地方有丢失的那一个庙，很大的庙，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那个大的那个 altar， 那个大的那个祭坛呢，是已经搬到柏林去了。所以如果大家到柏林去的话，你应该去参观那个就是你到了别加摩看不到，在那个时代那里看得到。所以这就证明说，有一度呢，这个巴比伦宗教啊，就以这个别加摩来做中心。那么到了133年，主前133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很明显的就把这个中心呢就移到罗马去了，然后到了罗马，第一个皇帝 Julius Caesar 就是犹留大帝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他不光是皇帝，同时呢，他也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封号就是那个 title 叫做 Pontifex Maximus， Pontifex Maximus，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只要看说 Pontifex Maximus， 你就知道说他是巴比伦大祭司。所以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去过什么地方？去过罗马的话，你知道在罗马废墟里面，特别讲的罗马市集的时候，那保罗一定去看过，保罗一定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庙，正在最中央的地方，那个就是谁的庙呢？就是奥古斯都，不，就是 Julius Caesar 的庙，就是犹留大帝的庙。那么这个庙的后面有一个建筑物，就是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他进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的到了这个罗马帝国开国以后，肯定的这个中心呢是从哪里？从这个巴比伦就移到了什么呢？移到了罗马。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呢是坐在七座山上，那什么意思？在罗马城。但罗马城呢是表面是罗马城，其实呢，你如果再读下去，那个妇人呢乃是什么？乃是奥秘的大巴比伦。所以虽然他坐在罗马城上，但事实上背后代表什么？背后是代表巴比伦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证明，就是的的确确这个巴比伦城呢是移到哪里去？是移到了罗马。然后当然宗教后来就变，所以这个宗教也移到哪里去了？那么从这个罗马 还没有分成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以前，你知道它腰以下不是有一段没有分吗？所以那个就是铁的部分，那个是罗马帝国没有分家的时候。后来到了腿的这个部分呢，很明显两个分开的这一部分呢，那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那是后来读历史我们就很清楚的。那么印度那么这个在这个没有分开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所有的皇帝，包括君士坦丁在里面，他们通通是什么？通通是 Pontifex Maximus， 他们通通是巴比伦大祭司，所以他们自己称他们自己是神，要人来拜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有亵渎的名号。我想我们这个一定要弄清楚。那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在哪里？最重要一点，我们说过，到了主后360年的时候，这是早晨我们有详细告诉大家的，那就是那个时候有个皇帝叫 Gratian， 就是格里先，这个皇帝。那这个皇帝是近前的，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觉得是基督徒，他又是皇帝，他不能够接受这个封号，他不能。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他就刹车了，他不肯接受。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各地所有教会的建筑就是 overseer， 那么后来就翻成 bishop。那么在所有的 bishop 里面，因为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所以罗马的建筑就变成全市最大的。所以过了两年，就是到了378年，到了378年的时候，结果呢，他这个皇帝啊，他就把他封号自己不要的，结果就给了那个时候的教，就是罗马教会的建筑，他的名字叫做 Damasus。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教皇里面一个，所以呢就把这个封号呢就给了这个教皇。所以这个 Pope Damasus First， 他呢可以说在历史里面第一个教皇接受了 Pontifex Maximus， 那就是说他变成什么呢？他就变成了这个大的，就是巴比伦这个宗教的大的。想想看，居然呢现在他们能够接受异教的这个大祭司，他们说他们就是 Pontifex Maximus。 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所有的教皇就一直是承受这个封号。所以现在大家懂了吗？这个所谓的宗教的巴比伦，这个宗教的罗马，不过是从它里面来。我们今天讲的罗马教也好，讲的天主教也好，讲到教会黑暗时期也好，那请大家记得，如果你要懂得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话，那你一定要懂得这一点，那我就会很清楚。那我再把这个两个图再说明一下，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了，我盼望大家能把那个记住，就是一直到378年哈，才很明显的，所以是第四世纪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问说教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教皇制度严格说来呢是从378年开始的。这个可以算得出来，可以讲得出来的。那么大家看这个两个图，我再说明一下。你看左边是奥古斯都的像，这个是他的铜币。然后如果大家横过来看，横过来这个读的话是 Pont Max。那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的的确确是这个大祭司。那么这个左右边这个呢是教皇，教皇叫 Leo 这个教皇。那么上面也写什么？也是 Pont Max， 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接受了一个封号。所以我想这个现在很清楚的，这个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第17章的时候，我想这些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应该是把第17章、第18章统统讲完，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应该开始第19章。不过呢，在我们继续往前以前，我想我们还稍微提一点点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蛮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但以理看见那个大人的像的时候，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然后是腿是铁的，所以金银铜铁呢，就代表四个将来要出现大的帝国。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做了这个梦呢？是尼布加尼撒王做了这个梦。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根本就忘记了呢，结果他就把他的智囊团里面都找来，他的周围的有智慧人找来， 所以要他们替他解梦。那么解梦可以，你一定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但这个皇帝说，这个梦我忘记了，但是你们还是帮我解出来。如果不解出来的话，你们个个都要砍头。所以你看，这就是暴君嘛。啊，你梦忘记了，你起码告诉人什么梦，人家才替你解嘛。所以后来呢，是谁出来解决的？是戴玉林。戴玉林他果然就把那个梦讲出来了，然后也替戴玉林解那个梦。那第二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梦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类的历史啊，你看，这个是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来代表的，最早是巴比伦帝国，那么你知道巴比伦帝国是很荣耀的，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你知道波斯大帝国有127个省呢、啊，在亚哈水鲁的时候一直到印度，我们知道说这个谁的版图啊，罗马帝国的版图还从来没有跨过尤特拉底河。但是呢，你知道波斯的版图是很大很大的，然后在2年之内，这个亚历山大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就是希腊大帝国。那么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很清楚。然后最后大家最有名的就是罗马帝国，所以刚好是金银铜铁四个不同的部分。那么根据这个意象，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金的部分完了以后就换成什么铜的啊，银的。银的还完了以后呢，就换成铜的，所以江山会改变颜色的。慢慢慢慢，你往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不管你这个多么伟大，不管你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不管你这个帝国多么伟大，像英国认为是日不落寞帝国，结果你记不记得这个1997年的时候，这个最后查理王子他坐船离开香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日不落寞帝国就终于落幕了。那么英国认为说，他的帝国太阳从来没有下来过，因为他是全球性，没有人像他那样夸口。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呢，你看见还是英国帝国还是走入历史。所以圣经给我们看，有的国兴起来，有的国衰亡。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管你巴比伦帝国多么了不起，但是最后呢，还是被谁征服了？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呢，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像啊，这个谁看见了呢？尼布加利在我们看见。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忘记事情？很容易忘记事情，证明说他那个东西他不喜欢。你看什么东西你不喜欢，很容易忘记。你不喜欢什么人，你很容易忘记。你比如有一件事你一直觉得很遗憾，所以没有多久你就忘记了。很奇怪，人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不喜欢什么东西他一定忘记。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啊，他做了梦以后他为什么忘记呢？因为那个梦叫他不喜欢，他感觉里面直觉觉得我不喜欢这个梦。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不喜欢这个梦呢？等到他梦醒过来以后啊，我们才懂。当他醒过来以后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个像，你记不记得？那个像好高好大，而且远远的人啊，他圣经讲各方各族各民，所以这就叫你想起什么？叫你启示录。所以那个像啊，要什么？要什么？要所有人都敬拜。所以后来你记不得谁的这个大这个谁啊，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就不跪不拜嘛，所以才有被放在火焰里面的故事嘛。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他做的像啊，是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金是什么意思？金是巴比伦历史。那么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个尼布加利撒王不高兴在哪里呢？他虽然说头不错，但他觉得荣耀是很荣耀，但是没有多久，好景不长了，没有多久以后头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银的了。所以呢，他醒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要做一个大的像，告诉人说，他心里所要的是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从头到脚通通是巴比伦，他希望巴比伦帝国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他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他要把巴比伦这个城把它带起来，因为他从那个这个大人像的这个预言呢，他知道没有多久以后，这个金的变成什么？变成银的，江山会变成银的。所以他想说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他办到，所以他用了20年的时间，他就把巴比伦那个城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尤法哈底河就把它盖起，就把它坚固起来了。 那这座城啊，你最少可以守20年，为什么呢？你只要给他粮食，20年你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因为幼发拉底河根本就流过整个的城，所以你不担心没有水的。那现在重要什么？重要就是你要囤粮，能够囤20年粮食。那还要重要就是那个护城河，一定要把它弄得沟要挖得很深。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泥土后来都挖掉了，就变成护城河。然后呢，在它的城墙可以几匹马车可以同时走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个河不是流到城里面吗？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你知道，因为你如果流进河进来的话，一定有渡口的嘛，它把渡口通的晚上通了封死的。就本来呢，白天的有个桥这样搭过来，从这边可以到那边。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桥就拉开了，所以这个城你根本拿不下来的。还有呢，它下面有地下，可以从一头到另外一头去。这谁做的事呢？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的。他说，我只要让这个巴比伦城能让它成为固若金汤，没有人能拿下来，那它永远是金的，它不可能从金的变成银。所以这就是他所做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他建好那个城以后，他说：“你看，这不是我所建的巴比伦大城吗？”他非常的满意，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最辉煌的成就。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神经错乱。所以啊，神要人堕落前先叫他发疯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他忽然间错乱，因为他太觉得了不起了。那结果呢？一下子。大概他神经错乱的大概是7年2520天，那这是的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那现在他是不是这个城是真的攻打不下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的，因为耶路撒冷啊被耶路撒冷沦陷了30几次，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没有水没有河的，所以一个城能够把它这个能够经过巴比伦，所以这个城是根本不会灭亡的。只要巴比伦城不灭亡，那巴比伦城代表巴比伦国，那巴比伦国就永远不灭亡。只要巴比伦永远不灭亡，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从头到尾通通是金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不高兴那个梦，因为那梦只告诉我他头部是金的。他要的什么？他要的从头到脚全部是金，全部都是巴比伦。那他的梦有没有实现呢？没有实现。圣经里你读耶利米书很清楚，老早就预言说，这个最后巴比伦被攻破，从哪里攻破？从渡口，就是那个巴比伦那个渡口东过。那么后来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这样，我们知道神不是用了 Cyrus， 用了古列将军呢，就把这个巴比伦打败。怎么打败？你怎么可能把他打败？几乎不可能。那古列将军是神特别呼召他，你记不记得？点名召他的，要他让。然后呢，他很有智慧，他暗中啊就把整个的幼发拉底河啊就把它改到了，就连到另外一条运河去。所以一夜之间，巴比伦的河床根本就干掉了，根本就干掉了。那么就在干掉的那天晚上。你记得吗？就是那天晚上，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是伯沙撒不是有最后的晚宴嘛？那是国宴呢、啊，好多人在那里，这个庆祝国宴，所以这是个政治的场合。但是不要忘记啊，同时也是宗教的场合。为什么？因为他们拿那个酒杯啊，你记不记得他们拿个杯，那个器皿是从圣殿里拿来的，然后呢，他们就喝酒，同时呢，他们就。称颂赞美他们的神，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巴比伦呢。你知道他们这个典礼，这个巴比伦宗教典礼的时候，一定有酒杯的。而酒杯，我们说过，你喝半醉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告诉你奥秘，然后最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最后就像就是整个的这个局面呢，他就把荣耀就归给偶像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神呢？就在这个墙壁上写石头，那么那个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个原因，政治、经济跟宗教那是最后的一个。不过他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他还高兴得不得了，圣经还在那里形容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就是那天晚上， 这个古烈将军派了两个的探，买了两个巴比伦的探子，就从干的河床里面进来，然后呢就把他攻破了。所以等到第二天早晨巴比伦人醒过来的时候，那整个帝国的颜色，江山已经从金的已经变成了。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今天的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今天的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在什么时候？就在主前五百三十九年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结果呢，你看这个巴比伦呢，这个树就砍下来变成树墩。然后什么时候这个树要再复兴起来，再长起来呢？圣经说要经过七期。那对于尼布加利撒王来讲是2520天，但对巴比伦帝国来讲是2520年。大家算算看，从那个时候一直2520年，刚好是第二次两伊战争，又是伊拉克对伊朗。那这一次他们打了8年无聊的战争，美国和西方都站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一边，结果就让伊拉克壮大。所以我们亲眼看见两次波斯湾的战争，证明什么？证明巴比伦那个势力终于抬头了。所以主的话是没有错的，不光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你去读圣经，除了圣经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之外，圣经明明有一个荣华的大树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果然是后来巴比伦是倾倒了。一夜之间呢，你看宗教的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从头的就变成今天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虽然尼布加那份梦啊是个私心的梦，他希望巴比伦是永远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建造那个像啊，叫所有人都拜的时候，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从表面上来看，那个像啊是有金银铜铁，这是因为你从政治跟军事的角度去看它。如果你有属灵眼睛的话，那整个这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就是那个大的金像所代表的。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当你看见面子的时候，看表面的时候，政治军事是外面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你要知道说，严格说来，表面上有金银铜铁，表面上有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但事实上呢，就做宗教的层次来说，它的理念来看，它从头到尾全部是金的。所以要记得，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是一直到今天控制了所有整个世界的局面，外面你可以千变万化都可以，你怎么变都可以，你变来变去变不出撒旦的魔掌，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没有人能把这个世界组织得那么好的，你表面看不出来，表面好像政治跟宗教分开，没有这件事情，最后你看见撒旦一定要得着他的金。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尼布加利撒所建立那个像，要大家拜他，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宗教的巴比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启示录第17章。到了第18章以后呢，我们看见那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那么尤其我们知道，特别是将来那个经济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啊，总是做这种事情。当初呢，你知道这宾拉登他一手训练的，而且当初宾拉登起来的都是他支援的，结果呢宾拉登壮大起来，当初我们说两汉之间取其轻，结果也是他帮助了这个伊拉克壮大起来的，所以他总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最后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虽然现在呢你是把他打败了，但一面有许许多，那心这是非常非常棘手，但是最后根据18章给我们看见，那将来呢，你看全世界都要和巴比伦做生意，我们可以想象的到现在他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这个在什么在发展经济上，他本身有石油，不像当时日本跟德国没有石油，他打败了没有石油，但他们还成为经济强国，所以我们相信说将来呢就像圣经所预言的18章，我们叫最后呢， 就是那个经济的法则。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世界都是做经济，现在根本经济挂帅，国家跟国家做生意，现在讲不到什么原则，重新还讲原则了什么的。那么其实背后的动机，很多的动机呢，通通跟经济发生关系。所以美国打伊拉克，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那不光是他的敌人这么想，他的朋友也这么想。那么美国是不是心中所想的还是他的石油？所以我们叫经济这个东西是要抓住人的心的。所以最后9666，你看是抓在敌基督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慢慢慢慢，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已经是往什么？是往巴比伦这个方向走。大家如果有空到华尔街走一走，你到曼哈顿去走一走，在曼哈顿是全美国最好的年轻人。他们是最有前途的，他们花最高的代价把他们请去，就是要把一个金融的世界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是将来，这个不光在纽约有华尔街，纽约有金融的种种，那么在将来巴比伦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根据启示录18章，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势力果然要抬头，而且将来呢，就像我们所读过的一样，那么巴比伦终于繁华到了极点啊，终于就倾倒了。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以前倾倒的。那么这个巴比伦呢，大城是在经济的巴比伦是在最后。不过这一点盼望大家记得哈，这个，那么这个。最后倾倒怎么倾倒的？是跟最后这世界大战地震有关系，因为那是第7个晚是最大的地震，那个可能比世界我还要大的地震。那我们讲过了，那这个地震呢，整个伊拉克就你整个地这个板块移动到最后呢，这个巴比伦这个城明明是离开海口还有400英里啊，结果天使呢，可以把它拿起来，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神一样，然后就把这个巴比伦就扔在海里，从那里就扔到波斯湾去。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地球的这个地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你走山，你一个城不是从附近，你比方说这个耶路撒冷，如果跑到地中海里到了，因为它离岸很近，这个离岸很远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全球那个地壳的变化。板块的移动是很厉害，那是最后的，因为代表什么？代表神最后的震。那么在他最后灭亡以前，你知道说这个，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海手，有这个船主坐船的，还有水手，他们说哀在巴比伦。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不光这个伊拉克重建了，而且你知道他一定，因为波斯湾对他很重要。那波斯湾你不管就是各方面贸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那么很明显的巴比伦这个河床呢一定是整治过，一定是处理过的，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船呢，有很多的水手，那么这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的这些事情最后是这样会发生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自然就进到19章。那么进了19章，你发现呢，还是两个思想，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还有一个是政治的巴比伦。那请大家记得了哈，当你读19章前面一部分的时候，你看见天上有个反应，就是自从呢大淫妇啊倾倒了，那指的宗教巴比伦倾倒，那叫天上有个反应的。那么同时呢，等到这地上的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城真的倾倒了，那就是说整个巴比伦的灵魂呢，就是他们的经济的命脉。我想这几天大家都知道嘛，尤其是这次这个 Rita 这个飓风，大家都晓得很清楚嘛。那个最近这几天所有的油厂都关掉了，大家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一个天灾呀。不过经过一下，你看很多东西就停摆了。所以你不知道将来一个什么样的天灾，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祸，那么你会发现这些同这个第一个打击的就是经济。这次 New Orleans 一下子就是一百个 billion， 你看看这不是普通的钱，那个两百个一百个 billion 的损失就等于911的那个损失。 所以你看一个天灾来了，神一个碗一丢下来，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打击什么？最大的打击就是整个的巴比伦世界，它的经济瘫痪了。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看呢，这个整个巴比伦是三样东西代表的，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在大灾面前已经完了。然后呢，经济的巴比伦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所以现在呢，最后还剩下一个，就是政治跟军事。所以我们说，根据圣经呢，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经济，只有一个中心。如果那个时候敌基督的中心是在巴比伦的话，那完了就是完了嘛。但是你发现十九章没有完，为什么？十九章你看见什么？看见最后哈米基督人战争的时候，你看见那是军事的一面，这个世界还有军事的一面。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个巴比伦呢，最早玩的是宗教，然后是经济，那等到经济命脉一被扼杀了以后，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真正的这个真正敌基督完全瓦解了。那当然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是在敌基督的手里嘛。虽然那个金融中心被打击了，不错，这是很大的打击，不见了，但是呢，到底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呢，他们正在向哈米基督人进军的，所以他们敌基督还留下军事跟政治的一面。所以我们十分相信说，在敌基督的时候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呢是罗马，还有经济的中心跟宗教的中心呢就是巴比伦。所以一个在地中海的这边，在欧洲，一个呢是在中东。所以如果你读圣经，有的人说敌基督应该从中东来，或者从欧洲来，其实两个都是对的啊。如果我们从读圣经的话，因为就是从那一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为什么圣灵呢特别花两章来讲巴比伦。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只有两座城，这两座城是对抗的，只有两棵树，那么知识善恶树是永远跟生命树对抗的。所以现在呢，圣灵就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巴比伦，十七章跟十八章，但是十九章还没有讲完。十九章就是讲属天的反应，神这一面的反应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你看，现在可以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高潮，所以这个时候的圣经才用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有哈利路亚这个字，但它不大常用，是等到最重要关口，人的话不够的时候，结果呢有一句话出来了，那这句话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然就是赞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许多时候我们用的太习惯了，变得没有感觉了。但圣经不是，圣经你看，你读了启示录读那么久，到了十九章，证明说现在的的确确，这个所以现在呢，因你知道倾倒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那这个群众是谁呢？在天上呢，就是那些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教会。当然，等一等，你再读下去，凡敬畏他的，所以这里也执着那些有旧约的圣徒来说的。还有呢，那这些人当然通通是已经经过大灾难，而且都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个指的整个全体蒙恩的群众来说的。所以现在在天上有爆发声音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啊，这就是赞美了。所以巴比伦倾倒以后呢，接着就是赞美。然后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所以你看在这里啊，没有提到，只提到十八章，十七章没有提到十八章。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前面的十节是跟那个十七章发生关系，后面的几节是跟十八章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否则的话我们不容易懂得它。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宗教发展人倾倒了倾倒了，那大淫妇呢结果就受了审判。那这个时候天上有反应的，而这个反应好像欢呼的声音一样。然后下面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后来你这个是敌基督，还有就十个角应该是将来这个欧盟里面最强的十个国家，那那个时候和敌基督联合，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宗教消灭了，就是巴比伦宗教就把它消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烟呢往上腾，所以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时候呢，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天，那我们晓得这是最后一次圣经提到24位长老，也最后一次提到四活物，以后再也没提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这个就是从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开始先宝座的经历，有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也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个宇宙中充满了赞美的声音。那终于呢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倾倒了。那巴比伦倾倒了什么意思？就是那棵知识善恶树倾倒了。知识善恶树不知道害人害了多少人，害了多久，我们今天都是受了知识善恶树的害，因为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却是生命和平安，体贴肉体的一定是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天上有赞美的声音呢？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尤其是宗教的世界，现在呢终于怎么样，终于被摔下了，终于倾倒了。然后下面说，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叫我们回到哪里？回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看看十一章好不好？第十一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时候呢，千年国就开始了。所以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全能神全能者做完了，然后下面就是千禧年的故事，就是千年国的故事。因为他做完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就是后面给我们看见千禧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有趣在这里，前面讲的是大淫妇，这个大淫妇有两个，第一她大，第二她是淫妇。但严格说来，那个淫妇在原文是 prostitute，其实是妓女，意思就是说神从来没有承认他和他有关系，从来不承认他的。如果淫妇的话，表示说他失败了，不忠，那么起码他是娶过他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妓女，就是说代表的就是指说整个巴比伦的宗教来说，神从来没有承认过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等到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一受了审判以后，你知道天上有欢呼的声音，而且从此以后就带进了千禧年，带进了千年国。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和他对比的一个是大淫妇，但另外一个呢就不同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这个心腹在原文是妻子，不是心腹，所以妻子呢自己也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那么婚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也预备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里明明，所以这里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圣灵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让心腹和那个淫妇来做对比的。你知道淫妇她流了圣徒的血， 他与世界狼狈为奸，那么你知道说最后他终于受了审判。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环境最艰难的时候，羔羊不是有他的同伴吗？他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但是到了千禧年，到了千年国的时候，羔羊的婚娶到了，所以这些他的同伴后来就变成了羔羊的妻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所以圣经呢讲到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他一面讲妻子，这里讲妻子，他说妻子也自己准备好，也预备好了。可是很有意思，我们好不好再读一点下去，二十一章再读下去。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很有意思，在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他说妻子准备好了，但是等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他说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心腹啊，做了多少年的心腹？是做了一千年的心腹。因为一千年过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新天新地就来了。那么新这个耶路撒冷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呢，心腹就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里用心腹，这里没有用心腹。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你看心腹这里是 bride， 这里不是 wife， 是 bride， 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后来他看见的是一座城。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要注意到，为什么圣灵用心腹呢？这个心腹跟妻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心腹就是妻子，妻子就是心腹，我们知道是不同。但是呢，你知道一个人结婚了二十年，你还叫这个人叫新娘，你不叫他叫新娘，对不对？他是妻子不错，但你不说他是我的心腹，你不这样说的。所以心腹什么意思？心腹表示他是刚刚结婚的，所以才是心腹。那尤其呢，他在婚宴上，那一定是心腹，对不对？所以那个婚宴有多长，他说心腹就有多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羔羊的妻子在千年国的时候是他的心腹，但是呢，到了永世，到了新天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变成了他的妻子。所以心腹也就是妻子要指给你看。那么当然妻子是表示他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就这一千年来说，比起整个永世来说，它是很短很短的。那么根据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这个整个羔羊的婚宴大概是一千年。如果你从这里看，因为这个是千禧年的事情，千年过去，那么等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心腹也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还是心腹。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说那个婚宴呢，羔羊的婚宴有多少年？大概是一千年。所以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大概在千禧年的时候有什么，千年国有什么事发生。那这时候大概提了一下。那么好了，下面怎么说？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是谁？这个我们呢，就是九十九章第一节那个群众。你看他们在那里唱歌嘛，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指的整个教会所有蒙恩的人。然后呢，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然后呢，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那请记得啊，他没有说我们自己也预备好，没有说我们。所以可见呢，在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谁是羔羊的心腹呢？那羔羊的心腹，你读下去的话， 就是羔羊的同伴。我们要知道，你如果做羔羊的同伴，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是羔羊的同伴，到了那一天，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所以我们普通以为心腹就指的整个教会来说，但如果你根据这里的文法，你根据上下文，你看得很清楚，这里的妻子当然是刚刚结婚，当然是心腹，所以中文翻心腹也没有错，他也自己预备好了。但这里的心腹，请记得乃是指着羔羊的同伴，乃指着得胜者来说的。所以这一点，他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然后呢，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他是心腹？他的特点在哪里？特点第一，他蒙恩能够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下面就说细麻衣什么？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要知道了，这里就很有讲究了。原来当我们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什么？细麻衣乃是我们所行的一件一件的义。所以这和什么发生关系呢？这和我们得胜的果子发生关系。我们接触圣洁果子了，我们就有一个行为，那个行为就是我们的义。而这个义不是你努力的结果，这个意义呢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怎么知道呢？当你读诗篇45篇的时候就很清楚，那你给我们看见也是个婚宴，那心腹呢穿两件衣服，一件是金子的衣服，另外一件呢是锦绣的衣服，一个是纯金的，一个呢是一针一针一针一线要绣的。所以这照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有两件衣服。第一，基督是我们的义，因为他就是全部是金的，所以我们来穿这个金的衣服来到神面前。所以不错，这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但是呢，谁能做基督的心腹呢？他不光是来到主面前是一件金的衣服，还有一件呢乃是锦绣的衣服，那就是圣灵在我一生里面，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就刺绣出来一件的衣服。这是什么？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我们的细麻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清楚了，有的人蒙恩得救了以后就爱世界，什么也不管，他怎么样都他完全凭着自己活。那弟兄姊妹，他从来不让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不错，他到主的面神的面前一定穿成金衣服，神照样悦纳他。但是我们要在千年国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尤其羔羊的同伴要和他一同得到奖赏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奖赏是什么？这个奖赏就是他们是心腹已经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好了呢？让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在组织，然后呢那个锦绣的衣服就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我们蒙恩得救完了就完了，不，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结出一些果子，要让圣灵来过，一针一线会刺痛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针一线，你看见有一件衣服就是我们的细麻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穿着这个细麻衣，我们就能够来到新郎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呢用这种的比喻，用这种的形容给我们看见，在一千年有一千年的婚宴，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你知道心腹呢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止如此，下面还说什么呢？下面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说凡被父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因为这句话就叫你想起五个聪明的童女跟五个愚拙童女的故事。他们两班人你一定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油，而且他们都是童女，圣经从来没有称不信的人做童女，没有的。所以一面他们都有油，但是愚拙的童女呢是没有多余的油， 而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多有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的的确确是羔羊的同伴。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些童女，最后呢，到时候呢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结果等到那个愚拙的童女再去预备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呢门已经关上了，所以只有那个聪明的童女才被邀请赴羔羊的婚宴。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一面是童女，一面也是新妇。就是新妇来讲，如果我们做她崇拜，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就要和主一同得荣耀，那就是享受这个，是享受整个宴席。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份于千禧年是什么意思？有份于千禧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千禧年的时候能有份于那个婚姻的宴席，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古时候呢，他们皇帝的婚姻，这个结婚都是半夜。我们最近到过埃及，他们，我们就是到了晚上灯火辉煌啊，因为他们有结婚呢都是半夜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个习惯一直留下来。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你看新郎结婚都是半夜，所以这个才为什么他们才会睡着了嘛？十个童女就睡着了，那就表示我们基督徒都睡着了。那到时候说醒过来了啊，说新郎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从此也复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才被请赴那个宴席。那么那些没有被复，没有，那么大家都醒过来，表示都复活。所以你知道，只要圣徒复活，圣经明明说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属肉体的话，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朽坏的，对吧？所以只有我们复活了，身体变化了，我们就能承受的不朽坏的国，就指着天国说，就指着千年国，就指着天国来说。所以只要我们复活了，我们都承受神的国，我们都能在千年国里有份，没有错。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们在宴席里面一定有份。第一，你是不是新妇？第二，你是不是被请赴羔羊婚宴？还是你太迟了，门已经关了？所以圣经里不是讲说有人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我们读圣经，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充满了宗教的头脑，而且呢，我们就想到这个所谓哀哭切齿，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呢？大概是指着关黑屋子来说的。好了，你不乖，到时候要关黑屋子，所以呢，到时候要咬牙切齿。有人说我老都老了，牙齿都没有，到时候怎么还会咬牙切齿？但你不要忘记，不要担心，神会给你预备另外一套牙齿，所以叫你还是可以咬牙切齿。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形容嘛，叫是一个形容词嘛。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要关黑屋或者怎样的？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皇这个整个的婚，这个整个的这个半是在半夜有婚姻的宴席嘛，所以你看皇啊，如果结婚的话，那么皇宫里面当然最热闹的就是灯火辉煌那个地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被邀请，你说我现在在皇家的公园里，我在他的花园里面，花园里面不是黑屋子，花园里面还是皇宫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那个灯火辉煌，那个光呢照不到花园，还是花园，但照不到。所以呢，你看这些叫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呢？哀哭切齿是懊悔的意思。为什么我不像聪明的童女啊？为什么我不被请到羔羊的婚宴，我就有福了？所以这什么？这是懊悔的意思，这个不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天然的观念，如果你懂得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半夜的时候，你看羔羊的婚宴是一千年之久，所以在这一千年里面，你看你失去何等的大，就是大家都在那里享受主的同在，结果呢你好像离开了那个同在的范围。当然感谢主，圣灵还是给我们许多的机会让我们补课的。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你知道普通你是好学生的话呢，你暑假可以到处旅行的。但如果你哪科不及格的话呢，老师叫你说你暑假要重修， 好了，那么好了，你暑假重修什么意思？暑假重修，别人在玩的时候呢，在享受的时候呢，你在暑假还得要努力努力。但是因为你这样做，大家都是四年毕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了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来到的时候，你看就个个都是得胜，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就补了很多的功课。那么那些像愚拙的童女，她圣灵没有做讲她怎么样做，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这样说吧，你怎么知道说有的人这个暑假在那努力，后来他还是有用的？你看他有没有毕业吧？如果全部毕业，你知道那次实在是有用的。那么你只要看将来所有的人都在新天西，都在耶路撒冷里面，你就知道是到时候个个都毕业，到时候个个呢都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千禧年重点重在奖赏，所以我们知道国度是有奖赏。我们这些与主一同跟随的，无论往哪里去，好像代价花的比别人更多。本来$1,000,000，你只要一句话就在你口袋里，结果你为主的缘故，好像丢了这一千万。但是凡是为主失丧魂的，叫得着魂；为主得着魂的，反而要失丧魂。这个得着魂的，反而要失丧魂。所以今天人看最聪明的人，到那阵是最不聪明；今天人认为最不聪明，到那阵是最聪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和那个淫妇的对比。淫妇给我们看见宗教，许多人做一个基督教徒，许多人做一个宗教的教徒而已。但是呢，主呼召我们乃是做羔羊的同伴，乃是叫我们呼召我们做心腹，乃是呼召我们能够像童女，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能被请赴羔羊的婚宴，我们就得有福。我想这个很清楚，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说羔羊同伴和羔羊跟随羔羊那么忠心，为主寻道都可以，什么都弟兄胜过他，但是胜过是靠着羔羊的血，然后呢他也靠着见证的道，那么至死呢也不爱惜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些人是忠心的人，这些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是主的门徒，最后呢他们是与主一同得胜，那得胜有奖赏的。所以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那个奖赏终于来到。那么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经历这个，那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在我们主回来以后，一直到永世中间有100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读到后面20章就清楚了，那就是千年国。那么在这里，因为他先讲淫妇，先讲大淫妇天上怎样的欢呼，然后要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东西和它对比的，就好像生命树跟知识三个是对比的。所以现在你看见的不止他现在不只是羔羊的同伴，他也是羔羊的心腹，他已经装饰整齐了。他不光穿一件金的衣服，他也穿那个锦绣的衣服，让圣灵在他身上坐。他真的能够像那个苏拉密女一样所听见的呼召一样，和良人呢穿山越岭而来，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他终于得胜了，主要擦干他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安慰，很大很很大，这是两个很大很大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啊，这个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光景太好了，你知道对于约翰来讲啊，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好的情形，所以他就说糊涂话，这证明约翰糊涂了。因为被那个太荣耀了，所以他怎么样，他居然伏伏要在他脚前要拜他，要拜他。那么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和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因为这是天使嘛，所以当然不可以拜，不可以拜天使，都是做仆人。所以你看今天怎么会在这个宗教的罗马的世界里面，居然有拜天使，居然到处都是偶像啊，天使也有像，加百列有像，米迦勒也有像，你看见还有各种样都有。所以他说不，你看不可以，不要拜我，你要敬拜神。然后下面说，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所见证。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言的背后有个灵的， 那个灵什么，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读预言读了半天，你没有看见我们的主，那么这个预言是白读，那就是说你最多只是满足你的好奇心，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就读出预言的灵意了。你读来读去，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但是倾倒的结果是什么？倾倒的结果呢？你看心腹的症状，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回来，我们预备好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不要说别人是。是宗教的巴比伦，那是圣灵会做的。我们知道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完全是主自己做的。但要紧就是你是不是幸福，你我是不是准备好，今天我们是不是他的同伴。那么还有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聪明的同伴。所以一面是心腹，一面又是同伴。所以一面呢是与新郎同享荣耀，同享宴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凡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这些人都是有的。好，我想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前面的这一段。好，我想我们是不是现在呢